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离开世的时候，赐下宝惠师圣灵，你说他是真理的圣灵，要教导我们来记起主耶稣你自己所说的话。我们今天呼求我们的天父在基督里面，让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奥秘的，但是已经完完全全的透过你的使徒，已经完全的奥秘已经展现了，并不那么难懂。我们相信你用你的宝血所遮盖的、所洁净的每一位都是你的儿女的，都能听得明白你的话语，也相信那些没有经历你的人、还没信靠你的人听得也能，圣灵也能让他能够听得明白。我们感谢主，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老的少的都可以听得明白。主啊，因为你是那位赐话语的神，感谢神。我们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呢，透过一个前面的讲解呢，哈，1-15章已经把新生命的这一段的路走过了哈。那么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新生活，刚才念过的经文呢，就是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今天我讲的吃喝的试验呢，是关系到我们刚刚啊经历到救恩的时候，就马上要面对的问题啊。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呢，就在上面哈。我们来看看啊，我主要是想呢，就通过这个对刚刚进入旷野的这些以色列子民在肉体上吃喝的这个试验，教导我们呢，只要靠着基督的十字架和遵行神的话，才能真正的进入医治或不发怨言的一种新生活，并且最后真正的认识神。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一段经文哈，有两个试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15章25节和16章4节，我们来念一下。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把它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OK， 我们这里是一个试验哈，是一个试验。好，前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上次我们已经看到哈，然后那个过红海的壮观的场面啊，看着图片哈，然后呢啊就受洗归入了摩西。那摩西呢，就是神拣选了一个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是一个中保啊，归入摩西。然后埃及的法老和军队跟在后面，然后就被海怎么样淹没了，被投于深海。那呢，新生命就借助这样一个洗礼，就离开了罪恶的奴役，就是那埃及的世界啊。这一场神带领的救赎之战呢，以一首摩西写的这个向主歌唱了哈，就是摩西之歌，载歌载舞啊，几百万人一起来啊，载歌载舞，达到一个高潮哈。接下来就要到另外一个生活的一个层面，就是旷野的生活了，旷野的生活。所以成圣要经过三种试验，对不对啊？这个约翰告诉我们，使徒约翰说，是今生这个世界就三种，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样，这个世界就是这三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知道亚当夏娃就是败在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里面，对不对？他在那棵树下，善恶树的果子之下，就吃了那个果子。所以这个生活一直到后代，一直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亚当的子孙后代，到现在为止。但是呢，我们在新生活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诗歌再唱一次好吧。我们这以摩西写的这个向主歌唱啊，我们大概也忘得差不多了，我们来一起啊，再把它唱一次好吗？ 太小了，我们在背面哈，在背面会不会太小哈？会不会太小？啊，太小了，我们这里有一张大的，你要吗？啊，大的，一张大的。你可以看那个上面的字，好吧，比较大，那些字就唱就是了，你只要唱那个红色的就可以了，好吧，啊，好，那我们再来过一遍，看看大家能不能记得哈，啊。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赞声，将马和骑马的投在那深海中。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啊，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是战士，他名是耶和华。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赞声，将马和骑马的头在那深海中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曾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追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甩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机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面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雷，海中的深水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流，我要在他们身上成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前沉在大水之中，像你，谁能像你至深至柔，可颂可畏，实行其事，你伸出右手，一边吞灭他们，一边慈爱了你所属的百姓。你的能力因他们到了你的这 说起来唱，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骑马，将马和骑马的头在那深海中。外邦人怎么样呢？外邦人见旧法的腾腾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是移动的主张金化摩亚的英雄被腾天抓住，迦南的居民兵都烧化了，金海金童领导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大能，他们如石头竟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主啊，耶和华必作谢神，我们唱完，啊，这样一个啊，我们说叫音乐剧哈，如果用来作为一个场景的表演呢，会更好一些哈。但我顾不上那么多啊，顾不上那么多，啊，但是我相信，如果以后有人再用这种诗歌的时候，用来编成一个剧目，那可能会更好一些，更好一些哈。好，我们经历这一场的这个欢庆哈。一身都是汗，一身都是汗，是吧？你如果真的会唱的话，你投入到里面，比较现代的那些啊，叫做 hip hop 的那种的一种的艺术的形式在里面哈。我们用现代的东西用在这个圣经的话语里面。好，那我们回到刚才呢，经历过一场的回顾，我们的新生命是怎么过红海的，现在要进入新生活。那新生活呢，我就把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大纲归纳了一下，大家看到那个 PPT 哈，看到 PPT 我把它归纳了一下。归纳了一下呢，就是整个出埃及记全文的大纲就可以看见，从引言到结语，中间呢是什么新生命和新生活，然后呢怎么样做门徒。从我们刚刚讲完了新生命，就是这个摩西被呼召做领袖，他是有一种血气的，就是冲动的去杀了人，对不对？为了救以色列人用他的那个啊血气去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结果逃亡40年啊。然后呢神就再呼召他去发一个命令，在西乃山呼召他再回到以色列释放神的百姓的一个命令啊。然后这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啊，开始，以色列人也是一开始在开始的哈。那新生活就是我们说，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就是讲到肉体的情欲，就吃喝里面的问题，啊，对应到次类就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拜偶像的问题，啊，中间呢是拣选一些领袖来社会的生活治理会众，然后次别就会神指示这个会幕的构造，过一个侍奉的生活，中间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19-24章是讲。神赐下一个什么诫命和律法，你看很长，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呢？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的规范，就法律，一个国家一个圣洁的国度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律法立约的方式来建立。 最后呢，做门徒就是讲到诫命重新颁布，就是第二次颁下，就是上帝用石板写下来给摩西，然后就爱人爱神，摩西为他们代祷，爱人神爱人的中保。会幕建立之后，就开始遵循严格的上帝的方式来侍奉神，最后就神给我们同在。所以这样一个结构，我就知道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出埃及记很多的律法哈，很多的立约，我们要来看看新生活的部分。今天我们来看新生活。你要知道我们教会建立到现在是进入哪一个阶段呢？也不是绝对的标准哈，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开始进入，就是受洗之后建立教会哈，就是教会刚刚开始进入到一种新生活，也就是还在哪个初期阶段我们的进入一个旷野的新生活，还在一个初始阶段。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信心软弱是因为有吃喝上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我现在看工作呀婚姻啊各方面的这种东西，倒是我们生活上比较浅的东西比较需要的，家庭关系啊，婚恋学习啊，我们在这个旷野上还在开始。有时候我们会发怨言，对不对，姐妹？你们有没有怨言呢？你想想，现在有时候遇到那个疫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怨言？又不能出门，是不是？待在家里，你看那个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也会觉得，哎呀，教会有什么意思啊？反正这个生活会有很多的抱怨，也有很多人会在这生活中怎么样，慢慢离开，在教会的生活中会离开，而且会退去。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刚刚开始，我们来看看几百年的埃及生活呀，400多年的埃及生活有没有一些改不了的习惯？有没有？我们以前刚刚信主之前，来到教会之前，整天来聚会，以前是不用聚会的，对不对？你们是不用来教会聚会的，你们习不习惯那种世界上的生活，还是习惯这种专门来各个礼拜都来敬拜神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不对？不是一下子就能改的。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离开教会，我们要理解他，他是有一种难处，他在新生活的开始。好了，我们来看看，既然开始，我们就来看看呢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经文，刚才读过的比较长，但是意思都比较简单。大家看到我给你们那一张的那个单张哈，然后上面呢背后有大纲，我把它分好了。第一个是吃喝的试验，第二个是每一天要领受神的粮食，就是我们要读经祷告的这种的试炼哈，这是两个试验怎么样？你看我们这个小弟兄带着圣经来了哈，你打开圣经，等一下看看，要知道我讲什么，回去跟妈妈说，我今天又听到什么了分享一下。好，我们先来看，来打开圣经，我们先打开圣经，刚才念过的，在第15章的22节。首先我们来讲呢，吃喝的试验啊，吃喝的，关于到吃和喝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十字架跟遵行神的话一个的问题。吃喝的试验怎么胜过呢？就是靠着十字架与遵行神的话。来，我们看到15章22节到24节，首先是讲到对这个苦水的抱怨哈。你知道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达到两个旷野，大家看看两个旷野是哪两个旷野呢？大家读过圣经了，第一个旷野是什么？苏尔的旷野，苏尔就是英文就是 wall， 就是那个墙壁啊。他到了一个墙壁的旷野，很多城墙的旷野比较硬哈。第二个旷野是什么？是逊的旷野就是 thorn 或者是 clay，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荆棘和泥土，就红土，就是陶造那个陶器的制作的那个泥土的意思。这个苏尔的旷野和逊的旷野都是与一种的土地和石头有关系的，就是个旷野，就好多石头，好多那些东西在那里啊，荆棘在那里，所以才叫这个旷野。我相信它的名字是这样来的。好，我们来看看，在这两个地方呢，首先是要经过苦水之地，然后呢，到第二个时候要多水之地，是吧？苦水和多水就是两个地方对比。然后无论好坏，苦和甜都没有阻止以色列人去发怨言，是不是？好也发怨言， 坏也发怨言，是吧？反正吃喝的问题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啊，无论是有的吃和没得吃，有的喝没得喝，反正都得抱怨，这个事情就是很严重的哈。我们先来看对苦水的抱怨哈，我们先看对苦水的抱怨，大家打开圣经22节，我来念一下哈。啊，16章22节啊，来，我们打开经文一起来。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啊，然后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然后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他们说什么呢？我们喝什么？有没有看到啊？所以你知道呢？啊，我们来知道这个摩西刚刚带领以色列人，刚才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哎呀，那么长，经历红海的大神迹。哇，这个大型的布道会，大型的感恩聚会啊，大家唱着唱着，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哇，那个骑马的都丢在海里去了，哎呀，真的很释放啊。可是接下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了几天的路呢？走了3天的路啊，然后这3天的路就到一个旷野里面，就没有水喝。哎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叫马拉，这个马拉这个名字为什么来的呢？啊，马拉就是叫什么啊
？Bitter，
就是哎呀，这苦啊，这有点苦，就你喝水喝苦水，哇，这那个妈妈你怎么跟我苦苦的水喝？我不喝，我要喝甜的啊，这个水不能喝呀，对不对？这个马拉这个地方的名字就是这里的水是苦的才叫马拉，叫苦味，叫苦水泉。我们要知道这个水泉是苦的，根本就不能喝，所以叫马拉。然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发怨言。发怨言是什么意思？就是吐苦水，就是抱怨。哎，就像你知道吗，我常常就是跟我太太抱怨，她妈，这个太太这个菜煮的不好吃啊，这个叫做抱怨。这个太难吃了啊，太难吃了。我们喝什么呢？你看他的意思说我们喝什么呢？啊，我们能喝什么？弟兄姐妹，能喝什么呢？啊，你看这个是很大的抱怨哈，很大的抱怨哈。我们常常说喝什么，这个喝不是说他们真的渴得要命了，这个喝什么不是渴得要命了，这个喝这个字有盛宴款待、大吃大喝的意思，大喝的意思，就表示我们怎么没有那么多水大喝呢？我们要喝得痛快。就表示他们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是很渴的要命了哈，只是说怎么样啊，没有大吃大喝了，没有很多水喝了，他们要大喝特喝，这个就比较大的欲望了哈。所以这是一个抱怨，怎么解决呢？我们来看怎么解决。25节，大家看到25节，25节说什么？来，我们一起念。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哎呀，这里讲到是摩西没办法呀，因为他经常被以色列人抱怨的嘛，啊，然后他是个普通人，他别人一抱怨，他就跑到神那里去说：“神呐、啊，你救救我吧，怎么办呢？这帮人抱怨说没水喝呀。”然后神就指着一棵树，只是一棵树，这棵树也叫一根木头，不单是一棵树哈，也是一根木头。你看这个图片是摩西就拿到那棵树啊，拿到那棵树，然后就把它怎么样扔在水里，这根木头代表什么呢？对不对？为什么扔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呢？你有没有说一个水很苦，把一个木头丢在里面就会变甜的？啊，这么好，这么灵啊，啊，很甜美，而且这个甜是什么意思？是很甜美、很愉悦、很喜悦，叫 to be sweet， 啊，好甜呐、啊，啊，变成很甜呐、啊。神在这里做了什么呢？一根木头。我们常常说人生苦短，对不对？人生最苦的就是很苦，是吧？人生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笑出来的，有没有人说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笑的？有没有听见？你我们的孩子，你妈妈生你下来，你会笑吗？我出生了，有没有这回事？没有，一出来就怎么样？就哭起来，那个孩子就从娘肚子里一生出来就怎么样？就开始哭，不哭还不正常了。还要打一下屁股让他哭，对不对？这就哭啊！我们说哭比笑好还是笑比哭好呢？对吧？好了，那解决不了就只是一颗木头， 记住我现在不讲啊，这个木头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对应一下啊，前面是对水的抱怨，后面对什么抱怨呢？来看看十二十七到二十七节到十六章三节，来打开圣经哈。然后以色列喝了甜水之后继续赶路，就进入哪里？这个图片有，就逊这个旷野，苏尔的旷野，一直走走走走，对不对？走到这个叫做苏尔的旷野，在中间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叫以林啊，以林。以林就是以令，就是那个棕榈树，棕榈树的地方，第二个旷野，第二个杂营之地哈，第二个旷野。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呢？哇，有什么？有十二个水泉，泉水冒出来，哇，十二个水泉冒出来，丰富的水源，非常甜蜜啊，非常甜，那个甘甜的水，前面是苦，这里是非常甜，而且多多的甜，所有的水都很甘甜，十二股水泉。并且这里还养活了多少呢？养活了七十棵棕树，哇，七十棵棕树有多少？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赶路，哇，就在那里又有水喝，又有那个棕树遮盖那个太阳，哇，日子过得挺好的，对不对？旷野的太阳很毒的嘛，啊，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哎呀，这里是一个绿洲，哎呀，咱们就别走了吧，哎呀，这里有十二股水泉，又有棕树，多好啊，啊，所以，但是他们有没有停留呢？没有停留，继续往前走，是不是？又走到第二个旷野，就叫做什么？逊的旷野。逊就是一个荆棘，长满荆棘的地方，啊，也叫陶土，就是泥土、红土。亚当的名字就是它里面就有红土的意思，啊，走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在这里怎么样？啊，出埃及记第二个25、15日了，就走了大概一个月了。他们从埃及出来，走走走，走到这里。这个旷野就大概是一个月了啊，也第二月十五日了嘛，对不对啊？他们就开始在那个旷野里面怎么样发怨言，发怨言，说什么呢？发牢骚，说什么？哎呀，但愿我们都在埃及地死在耶和华手下吧，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肉啊，吃得饱啊，多好吃啊，跑到这里来什么都没得吃。你觉得以色列人在埃及能真的吃得饱吗？能够安安静静的围着那个吃火锅吗？没有啊，他们被埃及赶出去什么？天天做砖，对不对？日子苦得很的。他们说我们要在那里有的吃啊！你们先将我们领到这旷野里面来，这就叫我们饿死啊！把我们都饿死在旷野啊！这个是很恶毒的抱怨了啊，很恶毒的抱怨了。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对应二十六节哈，二十六节说什么？我们先念一下，来，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一切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啊，这里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对饥饿的解决是要什么？是要遵守怎么样神的话。前面是一棵树，对不对？渴了报发怨言的时候用什么方式？用一棵树。后面呢，饿了用什么？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律命、律例、典章。最主要的就是二十五节后半节，我们一起念一下：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试验是最重要的，试验是最重要的。所以吃喝的问题是不是主要问题？是不是主要问题？不是主要问题，不是。哎呀，我饿了，我要吃面包；我饿了，我要吃香肠，吃 hot dog， 对不对？吃热狗啊！哎呀，饿了就要吃。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若听从服从耶和华的声音，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留心听他的 command， 就是命令，遵守他的律例。这里都不是指妥拉，是指什么？是指神当时的命令，不是指一个成文的律法，记住了吗？这里是耶和华临时的命令和律例，那个东西叫做什么？律例和命令，不是指妥拉，不是指律法，就以后摩西在西乃山才叫律法。 OK， 还没有定律法哦，大家还在旅途当中哦，对不对啊？他，你只要听，然后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就不会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到医治，得到痊愈，感谢神。 埃及人有什么毛病，埃及人有什么病，为什么埃及的病那么说要临到你们身上呢？你们只要遵守就不会临到你们身上。埃及人有什么病？埃及人那十灾里面有什么病？对不对？埃及人最大的病就是什么？就是吃喝的问题。埃及人吃喝很重要啊，对不对？你常常去思想埃及人吃的好啊，对不对？埃及人很讲究吃啊，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是很讲究吃，你去看埃及人的吃喝很讲究的，他们吃喝都是按信仰来吃的，不是按照我们世上说想吃什么吃什么，他们按他们的信仰来定他们的吃喝啊，他们的偶像吃什么他们就会去尊重什么啊，尊重什么。所以呢，这个病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迷信于吃和喝的问题。这个疾病很多时候是什么？是因为怎么样？吃和喝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在吃喝上首先试验这些得救的以色列人？为什么？25就讲得很清楚了，神在试验中要摩西把那棵树怎么样丢在水里面，水就怎么样变甜了，然后在那里为以色列人定了很多法规，定了一些规定，一些怎么样，这个是 judgment 或者是 order， 反正就是命令，在那里试验他们，就是要来分析，来鉴定，来试探，证明以色列人是不是遵行神的话。好了，我们再想一想，还记得主耶稣受洗吗？主耶稣受完洗之后，然后就水里上来，对不对？上来之后怎么样？被圣灵吹逼去到哪里？去到旷野。然后在旷野的时候四十昼夜禁食，对不对？禁食就到饿了，饿了撒旦就来了，是不是？撒旦就是魔鬼就来了，来干嘛？你看这个经文有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载了这个事情，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第一个试探是什么？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什么？
食物。
变成食物。石头，哎呀，这个石头，哟，可以吃了，石头可以吃啊，哎呀，这个是，你看，看到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语，遵行神的话。是不是这样啊？遵循神的话，这个试探里面就含有试验。上帝一试验我们，撒旦就来怎么样？来试探。神不试探人，但是撒旦会利用神的试验来怎么样？试探我们，试探我们啊。然后试探的意思说，有这个试探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人在吃喝问题上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怀疑，我信的这个神为什么不给我吃的，不给我喝的。然后第二步就怀疑我在神面前是不是神的儿女，会不会？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找不到工作了，找了好久没找到工作，你会说我是不是神的儿女啊？他给不给我工作呀？我连钱都没有了，饭都没得吃了，你会怀疑自己的身份，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就我真的是神的儿女吗？我真的是神的子民吗？我信耶稣没吃没喝为什么要信呢？中国人常常说民以食为天，我连食物都没得吃了，我还以他为天呢？没吃没喝没供应，工作也没有，还信耶稣去聚会读圣经干什么呀？这是第一个。所以现在很多人刚刚信主受洗之后，你让他读经，他会怎么样？他会很难受。到今天为止我问你，你读这个 Bible 读进去了吗？你吃它每天早上吃吗？哎呀，你说算了吧，我哪吃，读不懂，对不对？所以解决苦水的关键是什么？弟兄姐妹，一棵树，把那个只是那一个木头，那个木头丢入苦水当中就可以怎么样？水就可以变什么？甜。哇，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劳碌奔波，身体的健康与疾病做斗争，哎呀，蛮痛苦的。这个世界呢，就充满着什么？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世界都充满了什么？荆棘呀、啊！亚当被咒诅说：“你要流泪满什么？啊，要流汗呐、啊，满脸流汗呐、啊，去跟荆棘做斗争，地长出荆棘呀、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旷野汛，对不对？那个荆棘长出来呀、啊，你就汗流浃背呀、啊，
都可能不得温饱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世界就是无论你怎么做怎么做，它都充满着苦难，充满着咒诅，没有一天是平安的。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怎么样？来到世上降世为人，被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就除去了这个世上的什么罪的咒诅。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苦难的人生就变成一种什么人生？哇，充满着什么永生的活水。我们每天都有盼望，信望爱就伴随着我们。十字架解决了罪的咒诅和苦难，这个世界的医治之法唯有什么？唯有这棵树。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要发怨言的时候，哎呀，又没吃了，又没钱了，又没工作了，哎呀，又不平安了，又不舒服了，很闷了，你马上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自己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一宣告出来，问题就水就变什么变甜了，世上的苦难就变成一种什么甜蜜的一种水了。所以要宣告十字架，十字架才能医治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苦难的良药。你有没有做过宣告？当你发怨言的时候有没有？当你抱怨你没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做？所以主耶稣受试炼之后被圣灵充满来到世人当中，不但这样，他还在世上拣选了几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
你们看这个约翰，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章，他拣选了十个门徒，形成十二股水泉，水泉涌流啊，使很多人可以得到神的这种的福音。然后之后呢，就会有又差遣了多少人呢？
70人。
又差遣70个门徒怎么样出去，然后去赶鬼去医病，有没有？到处传扬天国的福音。但是很多人跟随耶稣之后呢，就会来到一个荆棘旷野的里面，他们在那里有没有遵行神的话呢？你知道耶稣怎么样来到世上的时候，哇，这些人看到耶稣很会变戏法呀，对不对？哎呀，一个五饼二鱼就喂饱多少人？
5000人。
一个几条鱼啊，几个饼就喂饱了多少？
4000人。
哎呀，这个跟着耶稣呢，有吃有喝，哎呀，很好。这个情绪，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天天在他们跟随耶稣的道路上成为他们的荆棘，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说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让你来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最苦最苦的就是什么？就是世上的这个吃喝的问题。你要跟随主，你就要放下这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在教会里面就会感到很 boring， 你在教会里面来这里聚会又觉得没意思，你一天早上读圣经你也觉得不要读了，读不懂。今天的教会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不愿意在这个什么神的话语里面和他的十字架死掉，不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医治。所以你天天看神的话语不要紧，看不懂祷告啊，主啊，钉死我，用你的话语医治我，让我看得懂。你越看越看就得医治了，你越来越聪明了，你越来越很多毛病就不会再有抱怨的毛病了。当你抱怨的时候要宣告，主啊，我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感觉到自己怎么样要抱怨没那个常常不满足的时候，我就要读神的话语，是不是？所以感谢神，当主的门徒听见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结果怎么样？那70个门徒都怎么样？离他而去。约翰福音第六章，离他而去，离开他，因为他们听不懂，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讲的很怪怪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喝他的水，哎呀，你这接受不了的。他们接受不了十字架的死，他们接受不了神的话语要充满着顺服。你听我的话就会真正的认识神。好了，我们来看看啊，在讲之前呢，我们就唱一首诗歌好吧。啊，忧虑算什么啊，来，我们来唱忧虑算什么。
天上的飞鸟不踪也不守，足迹虚藏里天父且养活，野地百合花不老也不发，荣华装饰衣不如花一朵，吃喝算什么，穿戴算什么，失恋算什么，忧虑算什么，明天只有
你当你遇到这个抱怨的时候，哎呀，没得吃，没得喝，没得住，生活又不好，哎呀，什么都不顺利，你就要唱这首诗歌，要宣告吃喝算什么，对不对？啊，要坚定的对他做斗争啊！这个革命的言语是做斗争啊！我要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读神的话语，然后呢，才能真正的胜过这个抱怨。所以这个吃和喝的问题，只有十字架和遵行神的话才能解决这个抱怨。好了，第二个抱怨是什么呢？试验，就是每一天早和晚怎么样去领受这个粮食。上帝天天把早上和晚上的粮食给我们，日用的饮食都给我们，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下面每日灵粮的一个试炼。每日灵粮的试炼就是要怎么样，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你不读神的话，早上也不读，晚上也不读，怎么会认识这位神呢？是不是啊？你不会说我信耶稣，天，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啊，摇头晃脑的，那有什么用呢？你必须要好好去读神的话，对不对？要领受从天上来的粮食。这个交叉结构大家看到，首先是晚上跟早晨，对不对？晚上跟早晨啊，他这个最多出现的就是晚上要收什么，晚上什么，早上又什么，就像是上帝创造的啊，每一天有晚上有早晨，一共六天，第六天是双倍的祝福啊。弟兄姐妹，你看第五节对应二十二节，你看到，来读一下第五节对应二十二节，我们读第五节来。到第六天，他们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怎么样？多一倍。对称到二十二节来，再来。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后面那一句可以放到后面下一次那一句话，它是半句话哈，我们放到后面去。所以这是一个对称，到第六天。所以我们知道呢，目的是什么呢？来，我们看看，读一下。这个第几节啊？第四节。来，我们读一下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结构里面，看啊，我要把天上的粮食像下雨一样降给你们。你们有见过这个温哥华下雨呀？ 我晚上睡觉，哗哗哗，那个雨下的，轰轰轰，哇，好大的雨啊，好大的雨啊，你知道吗？就像下雨一样，那些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哇，一出门就可以随便捡都捡得到了。哎呀，弟兄姐妹，这个厉害啊！看看你们每天收取多少，你是收的多呢，还是收的少呢？还是不听神的话？反正就是考验你们这个收粮食的那种的动机是什么。你们收了多少，我以此来试验你们遵不遵行我的。这个时候就叫妥拉了，这个法度就叫妥拉。妥拉就是怎么样，律法了。这个才是真正摩西启示的那个叫摩西五经，也叫妥拉啊，是这个到以后才能遵守的，现在还没有遵守啊，还没遵守，只是现在颁布。好了，我们来看看
每天培养你的节制，你收的粮食是多少？来看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A 对应次 A， 然后 B 和对应次 B。 第 B 呢就是六到十节对应十三到二十一节，到了晚上早晨，然后摩西就被那些人抱怨说什么，他就说我们算什么。看了经文来看看六到十节啊，六到十节，亚伦和摩西听见啊，听从神的吩咐，教导以色列人说，晚上的时候你们将认识，你看经文，认识你们从埃及领你出来的是谁，是谁呢？耶和华。我怎么样去啊认识呢？十三节对应下来，十三节对应下来什么？神在晚上要叫什么飞来？
鹌鹑
飞来。你们要认识我是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现在鹌鹑也要领来给你们，有没有认识？天上降肉给你们，对不对？所以也是领那些鹌鹑来给他们吃，这叫对应啊。然后之后呢就是早晨你将要看到神的什么，有神的荣耀降下来，降在地上，然后降下去的时候是露水，对不对？露水太阳一晒然后升上去的时候，露水升上去怎么样，就留下地上那个就一层小白霜的东西，那个东西小圆物，圆圆的可爱的小圆物在地上，你们去捡它，那个东西是神降给你们的荣耀。哇，一个植物怎么会是神的荣耀呢？对不对？前面说是耶和华是灵里面出来的，是鹌鹑，这里讲到小圆物是神的荣耀，看到吗？看到吗？啊，这个对称。然后这个摩西就说话了，他说我的神降肉和饼给你们，是因为听见了你们什么发怨言。这个怨言不是前面的怨言了，是叫什么？叫做 murmuring， 就是咕咕哝哝，咕噜咕噜咕噜。你听过那个鸽子叫没有？那个鸽子一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没有听过？啊，那个，你听到那个鸽子的时候，你就听见有些人咕咕哝哝的。这个咕咕哝哝的，就我神竟然听见他们咕咕哝哝的哇！啊，咕咕哝哝什么呢？咕咕哝哝就是说，哎，这对摩西抱怨，反正就是不停的抱怨摩西。然后摩西说什么呢？他很谦卑，他说什么？我是什么呢？我们是什么呢？对不对？啊，跟下面对应的那一节说，这是什么呢？是对应的。他们抱怨摩西，摩西说我们算什么？然后他们去看到那个马拿的时候，就说什么话？有没有看见什么话？啊，他说这是什么呢？第七节，啊，对应那个下面那一句，然后就说这是什么呢？我们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就表明什么？这以色列人一直就没有认识神，不认识那个鹌鹑，也不认识那个小圆物，对不对？反正就是不认识啊。但是呢，最后摩西就吩咐他，告诉以色列会众，你们在耶和华面抱怨耶和华，咕咕哝哝，咕咕哝哝，你们以为神听不见啊？他已经听见你们的那个怨言了，已经听见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没东西吃的时候，我们没钱吃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生活上不顺的时候，我们就咕咕哝哝，咕咕哝哝，有没有？你有没有在心里面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有没有？我常常这样的。我跟你说，刚才我就讲过了，我问我太太没饭吃的时候，我就咕咕哝哝了，我肚子就咕噜咕噜咕噜，我说太太没饭吃啊，我就跟她发怨言，你知道吗？哎呀，你要饿就饿死，你会饿死我的太太，你赶快煮饭给我吃，妈妈赶快煮饭给我吃啊，我饿的肚子，看你看你煮完了煮的什么菜呀，这煮烧掉了，我吃不进去，对不对啊？我们来到教会也会咕咕哝哝的，哎呀这个教会呀，一点点小事情我们就咕咕哝哝的，哎，来到教会里面咕咕哝哝的，这是什么教会呀？这个牧师在那讲的什么呀？哎呀听不懂啊，这什么素质啊？哎，讲来讲去人家丈二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个牧师在上面咕咕哝哝什么啊？但是这些话谁听见了？
上帝听见。
原来神听见了，神是听见之后才降下那些食物的，有没有？因为摩西说你们抱怨，所以神就降下鹌鹑和那个什么马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
我们咕咕哝哝的时候，神是听见的，对不对？有没有？所以我们到教会里面，到那里，随便你去哪里咕咕哝哝，哪怕你躺在床上在那咕咕哝哝，外面的乌鸦都可以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天天一早上听见乌鸦叫，我说太太，那个乌鸦又在告我什么了？因为我昨晚上可能咕咕哝哝了，你知道吗？你在家里面背地里的，在外面的鸟都要传扬出去啊，有没有听见真言？有没有？哦，你不要以为你咕咕哝哝的，神就不试验你了。你越咕哝，神就越试验你，这就是神的旨意。你要认识神，神是什么神？能够听见你咕咕哝哝的那位神。OK， 感谢神。对应赤壁13-21节，以色列人看见鹌鹑就认得，因为什么呢？但是他们不认得鹌鹑从哪里来的，是不是？鹌鹑嘛，你看鹌鹑，你吃过没有？吃过没有？你没有啊？你赶快去超市买个鹌鹑吃呢。啊，那炸得很香的啊！我就跟太太买鹌鹑吃的，啊，有没有鹌鹑？有，怎么没有？吃个鹌鹑啊，吃的烤的香香的哈、啊，香香的。我相信主耶稣上帝给他们以色列的鹌鹑是很大个的，很肥的，是很肥的。我们吃的是很瘦的，对不对？啊，你看呢，鹌鹑可能认得，但是从哪里飞来的呢？他们不知道神从哪里把那么多鹌鹑调来了，满地都是，营外都是，到处踩脚的地方都没有，全是鹌鹑。反正到了下午呢，就好多鹌鹑；到了早上呢，就好多什么小圆物。太阳一出来，那个小圆物就会怎么样？就会挥发。所以弟兄姐妹啊，你要看到小圆物，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呢？它这个这是什么东西是？那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呢，你可以说那个他字，这是这个是单性阳数的，是用男性的那个字说他是什么，这是什么的，他是什么。哇，原来这个那是什么是指那个他，哪个他，哪个他，等一下再告诉你哈。他不知道是他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不知道他是谁，不认识这个玛拿，对不对？不认识，这是耶和华给他的，对不对？你们要按照你们的分量去取，不要多取也不要少取，有没有这样说啊？反正你多取的也没有多，少取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缺。我告诉你，你拼命的，你看那个鹌鹑那个饼是什么样子的，大概是像一个圆须子，这个你见过这种的都小东西吗？见过没有？大概比它可能大一点，就是像这个颜色就是白的，只是白的，你知道吗？你要剪那个东西，你要剪很多很多很多才能达到2公升，你要剪很多才能2公升。请问弟兄姐妹，掉下来的东西要不要剪呢？你要剪到2公升要花多少精力，你知道吗？要花好多精力去剪。你看这个图片，他们要剪呢，到处去剪好多才能够装满这个2公升，要付出劳动的，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就很贪心，他就剪了好多，以为我赚了，你知道吗？结果回去用那个秤一秤，结果发现怎么样？没有多。有些人剪少了，回去一秤又没有什么少，结果你无论是付出多和付出少都是怎么样？一样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看着说，哎，我出去跟老板打工啊，老板呢就给我的钱多，哎呀，我就找那份工作。一个老板给我工资少，我就找那个少，我就不要那个少的，我要贪那个多的。请问你真的会多吗？你以为你找一份好工作，找一个好的学校，哎，我要去 UBC 读书，我要去哈佛读书，哈佛跟 UBC 有什么区别？弟兄姐妹，区别是什么？是你自己觉得那个值钱，是你觉得我多赚了便宜，我到了一个名校，或者是我今天找了份工作，可能工资一个月10000块加币，哎呀，真的赚多了。但是赚多的会多吗？要看你的动机。你的动机以为赚多了，其实你是赚不到的，因为你贪心。你可能少了，但是感谢神，你也觉得自己少了，其实你也不会少，在神的里面都是什么？公平的。所以信靠神最重要的一个是相信神给你的都是，每个人都是什么？平等的，每个人刚好合适，刚好合适。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贪心，这样贪心对我们没有益处。 他们出去拼命捡，捡了一早上，结果放到第二天早上怎么样？他们又不遵守了，一个是捡东西又贪心，或者是根本就懒惰，第二个是然后就怎么样呢？就放到第二天早上不听话，第二天早上就起什么呢？起虫了，起蛆虫了，就是那个虫是红色的意思，就起了一种什么虫呢？红色的那些东西，你知道红色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东西？那些蛆虫是红色的，一种染那个料的，我们说染色的那种料，那种虫子可以用来染色的那种红虫子，起了那种东西，你知道吗？摩西就怎么样？发怒了，弟兄姐妹，发怒了，怒气冲冲。从这里可以我们来看来，从这 B 和次 B 看来，以色列人以为为吃喝发怨言，导致神给他们降下粮食，有饼有肉，对不对？有饼有肉，每一个人用的都是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有没有多有没有少？没有，你不要贪心，有吃有喝就感谢神了。你多了放在那里不听话，就长出蛆虫把你的东西吃掉，没用。这个世界就是不断的去把你多的东西怎么样，把你的贪心给腐蚀掉，所以叫做罪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主耶稣怎么说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六章30到36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食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的粮食赐给你们。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就是说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看见我还是不信？他们以色列人看见那个小白圆圆的物，看认识他是玛拿吗？他认识那是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粮吗？没有啊，世人都是如此了。主耶稣来到世上，请问有多少人认得他？主耶稣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身边的人都不认得他。犹太人也说，这是谁呢？这是约瑟的儿子，这是玛利亚的私生子，对不对？他们就藐视这个东西，就对耶稣基督咕咕哝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正的渴是因为食物吗？是因为水吗？是什么？所以最后我们早上起来要起得早，要看神的话语，才能真正的捡到东西，不要偷懒。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早上要读神的话语，晚上也要读神的话语，吃饼吃肉，要去捡，要去努力。太阳出来晒屁股了，就食物就没得吃了，没得吃了。所以最后我们看11到12节，弟兄姐妹，11到12节，我们结束来。神就听见怨言，怎么样？黄昏吃肉，早上呢什么？早上也有食物。最后是为了什么呢？是什么？
你们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感谢神，这里很清楚，我们的神要认识他是透过什么？透过什么？你遵守时间，早上来领受，晚上也要什么？来领受。过了这个时间，不节制的人永远不会认识什么？耶和华是神。神是听抱怨的神，神也听，神，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能听见你的抱怨。你不要以为你咕咕哝哝他不知道。每天要按时吃神的粮，早上起来我们要读神的话，晚上睡觉前我们也要什么呀？也要读神的话。每天收取，多的也不多，少的也不会少，不要贪心。感谢神，神从来就不是给我们财富和吃喝的问题，地上一切的衣食住行，眼睛肉体所需要的，名利地位所需要的，都是一个目的，上帝就试验我们愿不愿意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最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天上的粮食，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就是要试验我们愿不愿意完成顺服十字架的旨意， 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病毒和瘟疫那么严重，我们怎么办？这个娱乐，很多时候这些病毒听说都是从吃里面出来的，对不对？吃出来的，是不是？这个病毒是不是吃出来的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既然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怕，因为神听见我们的声音，因为神用十字架替我们除去了咒诅和苦难。感谢神，我们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学习认识经历上帝，这就是试验。我们不要发怨言，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要怎么做？来看生命挑战我们。我们先来读段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一到六节，来我们念一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基督，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就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了。这些事都要我们渐渐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所以不要学习以色列人天天发怨言贪恋。第二个经文是什么呢？约翰一书，刚才我们讲过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不要爱世界上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而来的，乃是从世界而来的。最后保罗劝提摩太说什么？第六章六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敬虔的生活很重要，天天亲近神，早上晚上领取神的灵粮，用十字架对付自己，就能得胜。所以第一，我们挑战一下自己，当我们对生活充满抱怨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用十字架钉死你那个抱怨，钉死你的老我。主啊，来钉死我，在十字架钉死，然后基督才在我里面成为甘甜，才每天的生活才充满着盼望，是不是？第二个，当我们贪爱世界，不喜欢，不愿意听神的道的时候，不愿意读圣经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怎么样过信仰的生活，每天早上晚上都要亲近神，主日要来敬拜神，要认识神，透过圣经多多的认识神，遵行他的话，那么呢我们就会愿意去听了，愿意去听了。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愿你的话临到我们身上。主啊，我们都感谢神，让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野地的百合花不劳也不纺啊！但是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上帝所造的所给的，所以吃喝不算什么，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高举十字架钉死自己的老我，并且天天读神的话语，我们就会得医治。感谢神，愿你把每天的玛拿赏赐给那些盼望渴慕你的人。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国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代祷的时间啊，交给欧阳姐妹。啊，这个啊，刘弟兄啊，我们交给刘弟兄来做祷告。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今天的听到的关于玛纳的这个玛纳，你看它不是神所赐的食物，它不是味同嚼蜡，它是像掺了蜜的薄饼一样，它既不是味同嚼蜡很难吃，但它也不是那种非常辛辣让我们吃了以后很想再吃，或者是让你很上瘾，或者是这个我的这个感动，我就是说这个含义我觉得很深刻啊。我们对任何物质上的事情都应该是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的欲望也好啊，肉体的情欲，或者是都应该是像玛纳一样，我们从中能够深深地感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是那么的 像玛纳一样那样的甘甜，而不是说是大大激发我们的欲望，但是也绝不至于让我们受苦，吃着那个很难吃的东西。感谢感谢神啊！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神啊，求你的旨意彰显在这全地之上。在这病毒的肆虐中，愿世人的心都悔改归向你。就求你此时你伸出你的右手，施行拯救，拯救那无数丧失的灵魂。天父啊，求你使这疫情快快的过去，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神啊，雅各宣道会要靠你，在这至暗的时刻依然站立在这里，就求你帮助众弟兄姐妹，求你使弟兄姐妹的心能够坚强，能够坚守在这在这里做 UBC 的金灯台，使他的光芒在暗夜之中能被人所看见，能够照亮着黑暗的地方。天父，我们也把我们教会当中远行的以及辛苦劳碌的有疾病的，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看顾这些人，看顾众弟兄姐妹，求你医治他们的病痛，求你使辛苦劳碌出入的人们有平安，求你保守那些远行的人们，让他们远离这些各式各样的试探，各式各样疾病的困扰，以及这病毒的侵害。我们把我们的儿童孩子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在这时代，求你使他们远离网络上各式各样的陷阱，各式各样诱惑人的东西，使他们不被那些出于魔鬼撒旦的东西所捆绑，让他们少玩游戏，求你使他们玩健康的游戏，像他们吃玛拿一样，不要在网络上，不要被网络上的那些东西所捆绑，求你赐给他们网络上的玛纳，使他们有健康。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们，也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建立我们的牧者，我们把牧者黑门以及 Nancy 师们 Nancy 师母，我们交托你，交托于你的手，求你的恩手，你能亲自的抚慰他们，坚立他们，求你看顾他们的生活上一切所需。天父，我们教会的其他牧者，我们也都求你来看顾他们，求你使他们能够，他们所做的所行的是合你的心意，能够使带领这个教会继续行在你的旨意之中。你既高立了他们，你就一定会坚固他们。天父，我们切切地恳求你继续施行你的救恩。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丰盛的在物质上的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赐予，使我们有奉献的能力，那些喜乐奉献的必蒙你的悦纳。我也求你大大的赐福众弟兄姐妹，无论他们的工作，无论他们的生活，他们都可以亨通，也求你给他们有传福音的能力， 和勇气以及智慧，你知道如何与人辩论，也知道如何能够让基督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好，我们一起站立来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在基督里永远一家人，这诗歌的45首。
天天在一起，同心合一，常常祷告，靠主建立，天天心欢喜，诚实来相待，赞美主我神的众民喜爱，
高举
高。
祝福大家啊！